如果别人讲的，你觉得在这个这件事情上，你有，你有不同的看见，你可以接着别人的话题来谈。请这个弟兄姊妹朋友们赶紧坐下，我们要开始第二次的问题解答。所以我就念有些问题，我想再简单说一下，有些问题你提出来，别人也提出来了。所以如果我念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但是跟你的相似，我就不再念你的问题了。所以就请你注意听就好了。所以我要没念到你的问题，请你不要以为我不要他们回答你的问题，但是而是因为别人已经问了同样的问题。好，我们就开始这个问题解答。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既然神是爱我们的，那么神为何不阻止世界上发生的各样罪恶灾难，远至希特勒大屠杀，近到野蛮的文革，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等等，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活活杀死，又有多少善良者被殴打流血？请任何一位。这下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了。请任何一位回答呀。
好，我抛砖引玉，所以我先丢石头。那么后面都是玉啊，我这边是石头。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问，但是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当然，神为什么不拦阻？几个方面。第一个，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我们从基督徒观点，我们必须承认神有他的主权，神是有智慧的，神知道他什么时候该不该干预。当我说神怎么这样做呢，神怎么为什么不那样做呢，神为什么不公平，显然你有一个公平的标准。那么除非你暗示你是比神聪明啊，你知道这样做叫做公平，神那样做不公平，那显然你比神还高一点。那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是倒过来说，有些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深信神有他的一个规则，神有他的时间。第二个，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个角度去尝试的去理解，其实所有的这些罪恶，从希特勒也好，南京大屠杀也好，是某一些人所做的。其实中国人有这个概念，自作孽不可活，常常是我们人的罪产生的罪性，产生的罪行，我们彼此伤害，我们彼此都伤害人，我们彼此都成为受害者。那么神没有义务一定要干预来拦阻这个拦阻那个，神偶尔干预的时候，我们称它为神迹，我们称它为恩典，但神没有义务要好像让人避免这些彼此伤害造成的一个结果。神没有义务要这样做，你不能怪神说你为什么不帮我，神帮了我，我只能感恩，但我不能说神应该要帮我。是的，神定了一个时间，他会全面的制止一切的罪恶，那个时间我们叫做世界末日。所以神会干预的，但那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在这个之前，神是选择性的，以他的主权，以他的智慧，他选择性的干预了一些事情，使得这件事情没有更大的一个灾难。因此有些事情，第一，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和了解；第二个，我们要了解说，在这一些事情当中，神有他的一些美意。但这个当中也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要说人有罪性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历史，看看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想正如我们说看见神所创造的万物，可以隐隐约约的认识神的存在一样，当你看到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无可推诿的一个结论，就是人是有罪性的，人是需要神。所以如果能够透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对神有一部分的认识，虽然我们还是需要特殊启示才能真正的认识神。神容许这些罪恶，神容许痛苦，神容许灾难，虽然有无辜的人死亡，但是我们不能倒过来怪神说神为什么让无辜人死亡，神没有义务要替人的罪来做什么，但神还是有恩典，神还是做了一些，那叫神的恩典。我想我先简单的这样回答，也许还有别人有一些回答。
我觉得这个有几种关系应该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圣经里边创世纪所提醒我们的，就是当人犯罪之后， 有几种关系被破坏了，一种是人和神的关系被破坏了，另一种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被破坏了，第三种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破坏了。当然人和神的关系被破坏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导致了其他两种关系。当人犯罪堕落离开神之后，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昨天晚上万大端弟兄也提到这个，表明神和人之间已经隔离，关原有的那种和谐关系被破坏之后呢，你注意到马上产生的一种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破坏。亚当开始推向在往夏娃身上推卸他的罪责，这个到了第四章的时候，那个罪性已经转化为恶行，亚当的大儿子把亚当的小儿子就杀掉了，谎言开始出现，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坏。当神审判那审宣在那做出宣判的时候，原本能够产这个生出粮食作物供人做食物的这土地，最后长出肌理，长出经济来，这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破坏。这三种关系的破坏就导致了人类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苦难，我想这是它的基本原因。所以这个苦难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束是罪性的结束，人和神之间关系的修复。哎，
我再补充一句，大家经常问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神不去掉呢，有什么罪恶罪不去掉呢？彼得讲过，他说神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神所说的是没有成就，不是神的单言，而是神的怜悯，因为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所以为什么今天没有把一切罪恶都去掉了？这是神的怜悯，我们光看到了别人的恶，看不到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恶。所以一个宣教士说，如果神今天就下命令，从今天12点钟开始把世界上一切罪恶全都去掉，神能不能做得到？当然做得到。可是他说，请问如果12点钟以后神这样做了，12点钟以后，请问我们在座的哪一位还活着呢？都死了。我们也有恶呀，所以神跟着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悔改，来归向于他。所以这里边原因很多哈，希望大家好好读圣经去体会，不要用我们很多人的理性的东西就去否定神，去埋怨神的不公正，实际神是非常公正的。
我讲一句哈，我是受很多苦的一个人，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也问这个问题，大体的国家战争这个我们了解，小体上面就是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一个基督徒爱主的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恩典，变相的恩典。要是我们没有苦难，我们不会成长；要是没有苦难，我们不会倚靠神；没有苦难，我们可能更骄傲；没有苦难，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的要跟从神来走。所以我觉得苦难虽然没有人喜欢，不过呢苦难却是有帮助的，这个还是在主里面苦悲能够变成福悲的一个原因，所以神允许苦难。
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很大的问题，基本上我有两点的补充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所有的问题2000年来都被问过了，包括刚刚问这个问题，所以请诸位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之外，也读一读教会历史，看教会历史上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以上所说的都是非常好的答案，大家要牢记在心。那我想从教会历史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补充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重点在于为什么上帝拦阻一些苦难或阻挡一些灾祸恶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他没有阻挡，或者说换一个词，上帝为什么立刻就审判了那个罪恶，而上帝没有立刻审判另外一些罪恶。那正如前面讲员所说的，是第一个是上帝的主权掌管所有事情，他每一件事发生在他的手中掌管，他并不是旁观，他也不是有时介入或有时不介入，他每一次都介入，只是他介入的方法不是你我每一次都能够认知清楚的。那奥古斯丁说了，上帝他没有立刻施行所有的审判，是要叫人知道还有一个最后最大的审判。那上帝也没有完全不施行审判，免得 大家认为没有最后的审判了。那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回答。如果今天的邪恶一点都没有被制止的话，那么就像你就大概不会相信将来最后被制止的。如果今天上帝已经制止一些邪恶，刑罚一些邪恶，让你看预告片，你就知道那最后最大的审判一定会来到的。所以我想这个回答补充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看书的话呢，可以看这个 Don Carson 写的 How Long, O Lord， 特别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苦难的问题，在 CBD 应该可以买到。
好，第二个问题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基督教为什么排他？泰国朋友问，他们和我们的神其实是一个，只不过名字不一样而已。
上午也有同样的问题问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呢，宗教跟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上午我已经简单的讲过一次，再重复一次。我对这个宗教的定义就是人用自己方法来寻找得到的神。换句话说，不同的人民族、不同的文化的人，他们找到不同的神，结果呢，这些神有他们的文化背景跟他们传统的特色。换句话说，非洲找到的神像非洲人，穿非洲的衣服，吃非洲人的东西；中国人找到的神像中国人。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宗教找到的很多神都不同。那要是将所有的宗教能够换句话说统一起来了，都是一个神都一个名称，那这个我没有什么反对。不过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基督教呢本来不是一个宗教，它只是讲到最重要，就是讲到神与人的关系，神爱世人，那需要人爱神。但是呢，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是我们通常就说是基督教。所以呢这里讲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信仰所以呢，是神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人故此呢，这个神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就跟其他宗教所讲到的找到的神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是排他，乃是呢就是这位是真神，也只有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只有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也是为这件事而死，然后呢他也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没有一个人讲到这样的事，你看所有的宗教的人都没有讲过这样的事。所以呢，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不能够将耶稣跟其他宗教的神放在一起我是念医药的，比如来说在这个药房当中有2000种药，你有一种的病，你不能够说所有的药都能够给我吃了就好，不能够，只有这一种药能够帮助你。同样刚才今天早上也讲过，这里很多爸爸，但是我的儿子只有我是他的爸爸，所以不能够将所有的人都是爸。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耶稣是真神，其他的是人思想的产物，所以不能够放在一起，不是排他，乃是真假的不一样
我也从一个角度来谈到这个，很多人都会想到说，为什么不能殊途同归，是不是各种宗教其实最后在是一个。那我想殊途同归或者说宗教合一，都是人从人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一厢情愿的，我们很希望说别吵架嘛，这都很好。但是我发现所有强调宗教合一的人，他对任何一个教都不知道。换来说，就外行人可以说，哎呀，二一天作五就行了嘛，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叫做取其一精华，去其糟粕，结果取出来的都是糟粕，精华都没了。那他对任何一个教都不了解，所以说佛教基督教差不多的人，他也不懂佛教也不懂基督教，基督教的人不欣赏他，佛教的人也骂他，那这种人也什么都不懂。那么昨天早上我提到基督教的神的特质，他是创造的神，他是赐恩的主，他亲近人，然后他是公义的神。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基督教神的特质，你在佛教绝对找不到创造的神。两个教你要把它合在一起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要强迫佛教徒相信有创造吗？他就不再是佛教徒了。你要基督徒放弃神是创造全能的神，那就基督徒就不再是基督徒了。你要把人合在一起支撑开什么？那就你爱我爱嘛，
对，基督徒强调爱，佛教都强调慈悲，就剩下爱跟慈悲，其他都没了，那叫做糟粕，精华就没了。我为什么爱？我怎么爱？哎，神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那剩下道德嘛。那如果道德管用的话，那我也不要什么叫孔子已经讲了很多，我们从小都听到很多道德嘛。所以众教合一是一厢情愿的好意，可是是一种不经过仔细思考的结果。那中国人一向是喜欢你要一锅端，大锅菜一样都混在一块一块煮，然后啊，就是一端菜出来了。中国人的习性就是这样，喜欢我们叫做圆融，通通把它包容在一起。我们号称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包容性的文化，蒙古人来了被包了，蒙古人就像中国人了，满清的人来了包了，哇，包容性特大。可是就是什么呢，常常就是分不清楚，这个不仔细。所以我们做科学研究常常就是不仔细，西方人做事很仔细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就是说把很多事情分清楚。各个宗教你要合一，动机很好，仔细研究每个宗教它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和思想是什么，它能融合吗？不能一厢情愿的时候硬要它融合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刚才还没有回答的问题之一是谈到说为什么宗教战争的问题啊，基督教好像特别多宗教战争。一方面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德国的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人，他不是基督徒，不过他好像对基督教某些东西你说有好感吧或怎么样。他有一次在一个不是基督教的杂志写了一篇文章，他是谈到宗教战争，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人向来说佛教也好或者中国的文化里面从来没有宗教战争，西方的历史充满了宗教战争，都是基督教搞起来的。齐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本名本姓哈，可能是。他说的回答很有意思，对，中国人没有宗教战争，可是我们战争不比人家少。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我们死的人比别人多。他说一方面来讲，宗教战争的人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为真理而战，我们呢，中国人更现实一点，摆明了我们就打烂仗，我们是为争权夺利争王位而战，我们从来不为真理而战的。他说这样说起来我们比西方高明吗？不见得，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我是觉得说所有的所谓的宗教战争，仔细的从历史去考察的话呢，真正的宗教战争是非常少的。即使在西方国家，你说北爱尔兰新教徒就是基督教徒跟天主教徒在战争，你搞错了，北爱尔兰不是宗教战争，北爱尔兰是种族战争，爱尔兰人跟英格兰人的战争。英格兰人是被归类为基督教徒，爱尔兰人只要你出生是爱尔兰人，你就被归类为天主教徒。宗教可以改的，种族是不能改的。南斯拉夫的战争，你说是宗教战争，塞族的人是希腊东正教的， Kosovo 回教的，他是因为回教跟东正教的战争吗？不是，那是种族战争，阿尔巴尼亚人跟塞族人的战争。波斯尼亚是回教徒没有错，那是种族战争。如果波斯尼亚人说我现在改信希腊东正教，你不杀我行吗？还是杀你，因为你是波斯尼亚人，不是因为你是回教徒。你改信宗教没用，真正宗教战争说你不信我的教我就杀你，那才是真正叫的宗教战争。这个历史上不多，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时候是宗教战争，一手刀剑一手可兰经，你信不信？不信我就杀你嘛，你归信回教放你，这是真正叫宗教战争，是这样子的。不是没有，基督教历史当中不是没有宗教战争，有的，但你不能把所有的都列为宗教战争。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吗？中国宗教战争多的呢。太平天国是不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他信一种四不像的基督教的东西，他所到之处也是一样的，他的那种宗教来讲也是有一种宗教的，至少是一个外壳在那里，他不一定要你信那个教，不过他那宗教的影响在那里。汉朝时代这个黄金贼作乱的时候，他是有宗教的影子。历世历代白莲教这个宗教常常有宗教战争，都是打着那个。明朝开始的时候是现在台湾流行的一贯道的前身，叫做明教，所以有这个大明王小明王宗教战争，所以他们是用宗教组合然后进行战争。所以你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这个话说的不准确啊。所以因此战争都不是好事情。那么圣经当中从来不提倡战争，也不鼓励战争，所以因此任何的宗教战争从圣经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啊！当然有人的罪行，包括基督徒引起的宗教战争 也是在这由于人的罪性的影响，然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宗教战争是对的，是错的，但是不能够从那个角度来看。所以基督教从来不提倡宗教战争啊，但是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
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如果没有的话，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想提一个跟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的问题：基督徒能否与非基督徒结婚？能否与有其他信仰的人结婚？
结婚专家，
只结一次婚而已。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那边说哈，说这样啊，看来，对不起，因为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就是说一个寡妇啊，你是可以再婚的，你也可以不再婚，但如果你要再婚的话，你有很多的自由啊，嫁谁都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嫁那个在主里面信主的人。那请问我们如果第二次结婚的时候，再婚的时候要嫁娶主内的人的话，那第一次要不要？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啊。我想圣经教是很清楚的哈。那个理由呢啊，我想在目前所有这种社会学关于家庭的研究的话，一个好的婚姻关键特质之一啊，就是两个人信仰相同。那是因为一般性的研究不一定只限基督徒而已，任何两一个夫妻他们要信仰相同的话，他们一般的婚姻的品质就比那种没有信仰的、比那种信仰不同的会更好。好，那因为基本上这信仰代表我们整个人整个生命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好，圣经上说如果你两个人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好，所以如果你问能不能的话呢，好，那圣经教是很清楚。好，那如果你选择跟一个没有信主人结婚的话，那个结果好，就基本上你的婚姻的那种幸福呢，已经打一个很大一个折扣，已经埋下一种那种算是危险的，好，一个这种会受伤的那种特质已经存在的哈。好，那另外的话是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贪污啊，你不可以苦读，不可以有恼恨，你不可以做假见证。好，那如果你做以后的话呢，你有机会可以悔改。好，那你能圣经上这样讲，你还是会这样做，那有一个结果哈。那我们如果你夫妻你信仰不一样，你们结婚以后的话呢，也很自然的后果会出现。那么少数的人他们可能有神的恩典，好，你在婚前的时候我信你还没有信，我们结婚了好像是我们是违背神的这个明显的旨意，那信结婚以后的话呢，好，那么神有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所以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个配偶可能就信主了，好，那他们就婚姻很好，有这种情形，但这是神格外的恩典。好，那我们不能跟神强求。好，那你说别人他们本来没有信的，结婚很好啊，他也信主了，我要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是把神好在不能在我们思想里面来好，所以为了要一个好的婚姻关系，为了你这些信我的话，你都愿意遵守什么样一个教导好，我们等候，我的意思是我讲是宁缺毋滥，好，一旦你结错取错的话，以后就是很难收拾。好，
还有没有补充的？宁缺毋滥。
我太太没有采取这种宁缺毋滥的原则。我想我的见证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见证。我在1982年开始认识基督信仰的时候，就是我的太太向我传福音，是我认识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时候当然还不是我太太，她是基督徒，重生得救，而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她后来就嫁给我了。她嫁给我之后呢，那我想我太太是违背了圣经原则了，但是神就是给了我们特别的恩典，使我太太在忍耐了8年之后，那神的恩典就临到我身上，我就认罪悔改，归在神的名下了。如果我想，如果不是太太，我太太嫁给我，那我今天坐在这里做见证的可能性很小。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我每次感到非常孤单，因为每次看到那些讲员在讲见证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开初就在基督里边结合的，很美满。后来我很孤单，结果这个几个星期以前在加州那边跟乌勇长老一起服侍的时候，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太太信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太太为他祷告，为他这个，后来他就归在了主的名下，被神的恩典所拯救，归在主的名下。我想这是一些特殊的例子，哎，一些特殊的例子。 里边圣经里边有一些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福一恶这样的教训，这些教训呢有它很特殊的背景，很多特殊的背景。我想一般性的放在婚姻关系上，我们要慎重，要慎重。寡妇再嫁的时候要嫁给主内的弟兄，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因为你已经品尝到和主内的弟兄在一起的那种在信仰中的带来的生活甜美。如果你再嫁给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你的生活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当然刚才林牧师说，那这个是不是原则一直要回到这个第一次结婚？有的人说我还不是寡妇怎么办？那个刚才这个林牧师已经说到，这个原则回到那个，如果你不是寡妇，第一次结婚也是嫁在主内里边，主内的人为好，因为以信仰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总是已经为你的婚姻奠定了美满的基础。我想这里边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我不是在为我自己辩护，我是觉得有些特殊的情况。总的原则是已经摆在那里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专家在遇到这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啊？
很多，
对不起，我想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是会影响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慕道友会出信的。站在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还有教会牧师的立场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答案是很清楚的。正如以上两，你只要好好读圣经，而且我想林牧师讲的，他虽然只举了哥林多前书，可是我们解经不是只从一节经文得到的结论，他只是时间关系只提这一节。你要从整本圣经来解释这一节，也要从这一节来看整本圣经。所以我们要看圣经所说的婚姻观是要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脉相传，是连在一起的。因这缘故，所以我们需要好好仔细读圣经，这是第一个。你知道圣经的婚姻观之后，你要了解上帝将婚姻放在他的人类的创造或救赎计划的目的和角色，然后你要想想你自己的婚姻观是如何，是 low view 还是 high view， 或者你觉得婚姻怎么回事，是一个把牙刷一个牙缸啊，这以前毛主席讲的了哈，还是呢大家凑合过这一辈子算了，萍水相逢一世夫妻了，还是说这个婚姻关系里面要彰显出神所安排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边很严重的问题啊，思想了。那么最基本上，所以讲到这些，那么在实际应用上，你说我反正已经爱上他了，那么我效法王弟兄，主啊，求你给我特别的恩典，让我将来能够带他信主。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有特别恩典的，正如神的律法和恩典从来不冲突的。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和圣经真理相反的，你还去做而说神啊，求你给我特别恩典，那么神不一定会给你特别恩典，如果你是存心要违反神的旨意。那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圣经全面的教导，所以他这样结婚了，那当然这是可以蒙神恩待赦免的必然的，神也的确使用这个，这是特别恩典怜悯。比方说大卫犯奸淫罪娶了88，然后呢生下所罗门，第一儿子死了，所罗门神愿意选所罗门做王，并不表示大卫和88都是对的，但他们就笑了，哎，我们说对了啊，或者约瑟十个哥出卖约瑟，哎，我们帮了上帝一个忙，啊，犹大卖了耶稣，我们扮演黑脸，总要有人卖耶稣嘛，是不是啊？那如果这样讲下去的话，那大家都有借口了。所以耶稣说，人子固然要照经上所说的去世，但是卖人子有祸了。换句话说，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的，你不要故意违背。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深知道你要照着圣经去做，而且神给你在婚姻里面托付，你手里面有一份建造婚姻的蓝图。那么如果你的对方对象他手里拿的是另一份婚姻的蓝图，请问一个房子可不可以有两个建筑师的蓝图？这个房子盖得起来吗？当然看你盖什么样的房子了哈，违章建筑也好了，随便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盖神所建造的圣灵所做的宫殿的话，你一定按照神的话语。那么所以说到最后，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标准来思想，来审查我们信仰生活。有许多特例神恩典怜悯的，但是并不表示神会允许一个已经知道这个真理的基督徒这样去做。旧约你看，犹太人是绝对不可以和外邦人结婚的，甚至当然这意思说不肯悔改信主的外邦人，基尼拉和
路德都是愿意悔改信神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不肯悔改信神的，他们不可以和外邦人结婚。以斯拉带领大复兴的时候，那时候所谓的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连祭司里面都有和外邦人结婚生了孩子，不学希伯来文，所以也不读旧约圣经，母亲也不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百姓要彻底悔改的时候，第一个要将所有不肯悔改信主耶和华的这些妻子通通遣散回国。再有人问的问，这不是很悲惨吗？为什么？希望除非神特别恩典。因此你要真心悔改的话，你要让他不愿意悔改，那只有把他遣送回国了。那这个原则真理不能说只有旧约新约不这样做的，而这个真理和主内结婚，这是无论第一次第二次第几次都是圣经真理。最后我要讲就是说，到底真正人的需要是什么？那个对方他还没有信主，他最需要你的爱呢，还是需要上帝的爱？你跟他结婚能带给他真正幸福吗？还是因为你爱他超过爱上帝呢？这些需要思想。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已经热恋或者相爱多年的伴侣他还没信主，你还没有结婚，你跟他祷告，你跟他说，我等你，我为你祷告，等信主的时候我们再结婚。那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他信耶稣，他和耶稣结婚比和你结婚重要。求主恩待怜悯，这是我的建议。
我也有一个补充，就是因为刚才王志勋弟兄提到吴勇长老，我是信主受洗结婚都在吴勇长老的教会，他是我母亲那辈的好朋友同乡，所以我受洗他为我受洗，我结婚他为我证婚，我按摩他为我按摩。我记得大概在30年前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也是这样问题解答，然后那次我们请吴师母在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说到信与不信与并不相悖等等等等，下面说了一句话，吴师母，你跟吴长老结婚的时候吴长老还没信主，你看看现在吴长老是神重用的仆人，那为什么我不能嫁给外邦人还没信主的？你嫁了，如果你看吴长老被神大用，那你怎么知道我现在这个还没信主的这个男朋友，我嫁给他以后他搞不好变成第二个吴长老啊。我听过很多人解答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吴师母自己亲自回答。他说，因为他是我母亲，从小那种小学同学这一辈的哈，所以我母亲也告诉我一些故事。他这样回答：第一，他嫁给吴长老的时候，他不到20岁，他不是自己谈恋爱结婚的，是他爸爸把他给送出去给嫁掉的，他无从选择。他信主不到1年几个月，因为信主以后很热心，宋尚杰博士布道信主。他父亲不是基督徒，全家都不是基督徒。你看他信主这么热心，当时在福建来讲，在这样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所以他爸爸很怕他嫁不出去，就赶快找个人就把他嫁了，所以就送给吴长老，这样子就嫁给他了。他说，第一，我无从选择，婚姻不是我选的；第二，他信主不到3个月，没读到这段圣经。他说，如果我读到，搞不好我就宁可不嫁了，怎么样，我根本不知道，所以就嫁了。好，嫁过去了，一个信主一个没信主。那么他是信主的，虽然没有读过这段圣经，他后来也读到，但他很有心要把吴长老带信主。他说嫁过去7年之后吴长老信主的，那么7年之间他尽心尽意做一个好妻子好媳妇儿，吴长老身体很好，所以呢吴师母说结婚前就跟他讲了，那吴长老也是很守信用的，他结婚前就跟他说，结婚以后你一定要跟我去教会。吴长老就开条件说，行，礼拜天早上我跟你去教会，不过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得每天陪我散步。吴长老有个习惯哈，每天下班回来他要去散步2小时，所以每一天5点多钟下班回来，他要跟他逛到7点，每天2小时，6天12小时，换他去教会2小时。那除了这个，他得烧饭了，怎么？因为他是大家族，大家族里面，所以他做媳妇儿烧饭，怎么都得做，还得陪他去这样散步。吴长老是散步很轻松，哇，他给散步完回来又累，然后照样还要洗衣服，还要做这个。他说7年的时间，他终于带吴长老信主。所以吴师母回答一句话：你们谁要嫁给一个外邦人还没信主的，你有我这样的决心，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你就去嫁好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决心，你别说我嫁了这个人，那吴长老变成这样。然后他也提到，刚才已经刚说过，这是特殊的恩典，不是常例。你不能说神可以那样，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那第二个，我是觉得说，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提到信与不信等等，我是这样说， 这不是一个像十戒的这种戒命，就是说如果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犯了十戒一样，神必有惩罚，哦，神要折磨，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从神的圣经的启示，一个智慧的教导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吃亏在眼前。实际上说得很清楚了，但它不是一个不可，好像说也不能回转了。我一旦嫁完了，我这辈子完了，神一定就是一定要折磨我，一定要咒诅我，等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按照神的话而行的人，必然蒙福。你不按照神的话的话呢，你一定有苦头吃的，但是不是不可以回转的啊？就是换句话说，你真心的悔改，神或许有恩典，但是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不要寄望神一定有恩典。第三个，我自己是当然是信主，跟我的信主的妻子结婚，我回头想起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祝福。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在婚姻当中跟在所有事情一样，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永远有一个原则，神啊，我只要上好的最好的，我不要只是好的。 I always want the best, not good. Good is not good enough, only best, not better, only best. 你这样向神祈求的话呢，你不会去说那个男孩子看起来还可以啊，有温柔啊，至少比教会的弟兄看起来都像样子啊， just good but not best。 所以如果你愿意说在婚姻上我只愿意向神求上好的，我甚至宁可说没有上好的，我宁可不结婚，神一定给你上好的。你说马马虎虎都可以，神给你一个比马马虎虎还要烂一点。
我需要再做点补充哈，我想我们对那一些算是违反这样一个原则，那去跟非基督徒结婚的弟兄跟姐妹，我们不是切断，不是论断，不是咒诅，我们继续用爱心来关心，来扶持治他们。我们这样的扶持，或者是你借着我们能够把那个弟兄那个战过去的挽回回来，好，所以我们话先讲前面，好，不是很赞，不赞成，不鼓励，好，但是如果他真的硬着心去结婚以后的话，我们继续的包容跟扶持，爱他们。好，
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还有这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我想我再提醒你们一下，这每一位坐在上面的，在这个门口都有一张这个你可以跟他约时间的表，你可以去找到他的名字，你可以写上你什么时候想跟他们可以私下的聊。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也有时间，如果我现在不让你们去，你们吃不到饭的话，我也请不起你们，所以我想我们就你们又说要走，他们要吃饭了。
张牧师也要我补充一下，我想我特别想回应张牧师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在婚姻上面因为婚姻是一生之久，而且是身边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我们就是花不起来说假如是失败，当然假如真的失败了也不是说没有回头啊，神还是有恩典。那但是呢，我想从一个姐妹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姐妹多弟兄少，所以我知道很多姐妹呢有时候心很急哈，那就那他们就感觉好像没有很多选择的选，就是可能性哈，所以有时候没有信主的男的，他们就觉得那怎么办嘛，教会的确没有信主的弟兄哈，那我自己是一个单身的人哈，那所以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挣扎过哈，那也是这样想，就是说我情愿单身比为了结婚而结婚啊。那其实作为一个单身的人呢，特别是基督徒，苦不苦呢啊？我这样答复哈，就是说是有挣扎啊，有时候是会孤单，但是谁说结婚的人就不孤单呢？单身的人啊，有人说啊，他们有这种恩赐，因为他性的需要不得满足，谁说结婚就一定满足到性的需要呢？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婚外情呢？基督徒有个好处呢，就是说他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是很好很美的事情，但是婚姻不是人生最终极的目标，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是神自己啊。当我们能够爱神的时候， 当我们有基督丰富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结婚可以很幸福，你单身也可以很幸福。这样的人呢，才是真正的自由啊。当你结婚的时候，你会付出，尽你的力量付出，有时候甚至你不能爱你的配偶的时候，因为你爱神，你可以爱他。同样，虽然你是单身的啊，不表示你是你的人生有遗憾啊，因为我们的满足，我们最终的满足是从耶稣基督来。那你会，我自己的经历哈，我今年是50几岁的人哈，那昨天还有一个姐妹问我啊，真的啊，你真的以后都不会结婚了啊？为什么啊？好像很惊讶。我觉得这个基督徒要活出一种的生命，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人生怎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我们是能够经历得到的。无论你是单身或者是结婚，无论是成功，无论事业成功或者事业失败，任何的情况，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啊，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贫穷，怎么样处各种的情况，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都能做。那我希望就是特别姐妹了，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种现象，我们愿意开放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始终看得很清楚，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结婚或者单身，是耶稣基督。
啊，我想这样，我行使一点特权，有多少人愿意停在这儿？包括蒋元文在内，没有人这样停在这儿，那我们要回家了。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按照时间的话，现在应该停止，我们应该去吃饭。那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有蒋元愿意在这儿，你们愿意在这儿，而且你们离开这儿没有饭吃，不要去抱怨。Yeah, 有的时候你留在这儿，哦，很高兴，跑到那没饭了，然后你又开始抱怨，那这是我的责任，要保证你们有饭吃。这是我的责任，我坦率地说。所以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两点，你们可以留下来，但是我也不会让你们一直弄到两点钟，我们再有大概最多最多10分钟的时间，包括蒋岩在内，如果你是有需要，请你们离开，如果你待不住，请你们离开。所以你们待在这了啊，我要是听到有抱怨，那你们就是不守信的人了。所以你们如果要吃饭，赶紧去吃饭。好，请啊，你们留下来了啊。好，你们留下来了。那这样吧，你们既然留下来了，就请你们自己问，因为否则你们问题没问到，那你留下来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来问有哪些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些秩序。就请你们自己问，有没有问题还是要走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我如果读纸的话，我不能保证你的问题一定被问。如果不问的话，你坐在这儿没有关系，是不是？没有关系的话，我想就接着刚才这个问题，有人提出现在有许多基督徒夫妻离婚后又各自再婚，请问这合乎圣经的教导吗？Well,我们的
婚姻专家走了，所以就请非专家来回答好了。然后基督徒有人离婚，有人再婚，怎么样？那我觉得说，第一个，离婚在圣经上是不赞成离婚，不是说绝对不允许离婚啊，这是有不同的。离婚有某些条件下是许可离婚的，譬如说夫妻双方有一方有婚外情，那么他破坏了婚约，所以因此另外一方如果要提出离婚的话是可以被允许的。所以耶稣说过，离婚除非为了淫乱的缘故啊，所以淫乱是许可受害的一方提出离婚的啊，这是许可。但是并不说许可就是你必须要离婚，比如说我丈夫有外遇我就一定要离婚，圣经规定我要去离婚，没有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愿意爱心来容原谅接纳，你是可以不提出离婚，但如果你要提出离婚不算违反圣经原则。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就是不是你主动，是对方主动的。那哥林多前书提到一种状况是夫妻有一方没有信主，那没有信主的那一方坚持要离去，保罗说由他去吧，不必勉强，就不必硬要挽留，说我基督徒不准离婚，那打死了我也不离婚。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打死的不要离婚的，这不是圣经的 规定或原则啊。所以对方坚持要离婚的话，你可以容许。那信仰不合，他要坚持离婚是有可能，或者先生有外遇，他要提出离婚是他提出的，我可以考虑接受。当然，我可以说我暂时不要或者什么，你可以有各种的考虑。但如果你接受，不违反圣经。所以因此，还有像这种丈夫虐待妻子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从马拉基书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教会或者神学家、牧师原则上同意说，有两种情况下是许可主动提出离婚的。一个是对方有淫乱的行为，第二个是丈夫虐待妻子，妻子可以主动提出离婚。更经根据是马拉基书，神所憎恶的是妻子以暴力对待妻子，丈夫对待妻子用暴力，马拉基书说是神所憎恶的。那么所以因此，如果妻子在一种长期的被暴力虐待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说你觉得怎么样，打死了就不准离婚，那真的要被他打死吗？所以离婚有各种的可能性。但是倒过来是无缘无故的主动提出离婚，性情不合，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基督徒如果因为说双方性情不合，没有感情，所以提出离婚，不合乎圣经原则，不合乎圣经原则。对方提出是一回事，你提出是一回事。所以站在牧师的立场，有些家庭有这种问题来找我的话，我通常就告诉他圣经有这些原则，是哪些是许可，你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哪些情况下是被动可以接受提出离婚，哪一些是你不适合或者不许可你主动提出离婚。特别是信主的弟兄或姐妹，如果你说我跟他没有感情，我跟他怎么什么原因，但又不是淫乱，又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主动提出离婚是不合适。那因此离婚有合适不合适，合乎圣经跟不合乎圣经的连锁性的影响是，不按照圣经中的原则的离婚，他的再婚也就因此不蒙神祝福啊。所以因此如果有一个人离婚了，然后他想再婚，那我会说离婚这件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原则。如果不合乎圣经原则，有些是无可挽回了，离了婚了，然后又男婚女嫁了，那我又回不去了，那我要怎么办？那我会说如果不合乎圣经，你应该有公开认罪。当然我不一定说要你在全教会面前说我上次离婚说我犯了罪，这样子公开认罪，不过要某种程度上的正式的承认，我那次主动的提出离婚，我不合乎神的原则，我犯罪，我认罪。然后你可以在一个清清楚楚的基础上你重新再婚，甚至我可以帮你主持婚礼。如果你这方面这个基础上没有打好，你要我帮你主持第二次的婚礼吗？门都没有。这是我的原则，我不是说我绝不帮人主持第二次的婚礼，可以的，但是这个基础必须搞清楚，必须合乎圣经原则。所以有合乎圣经的离婚，也有合乎圣经的再婚。刚才已经读了圣经，如果再婚怎么样啊？包括做寡妇，包括某种情势的离婚之后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啊。但是就是说对离婚的态度，对于再婚态度要有一些从圣经的观点来看。
好，我想关于婚姻的问题就谈到这。我想再有一些神学的问题，能否解释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神学问题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也是圣经的基要真理。因为我们福音的信仰，这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 but one God， 就是他是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位格。那这是个奥秘的启示的真理，也不是人自己发明想出来的。既然是圣经旧约到新约的教导，所以在早期教会在所谓的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教会不再受逼迫的时候，第一个要面对这个问题是亚流异端的这个问题起来之后，召开了325年召开尼西亚大会，就是讨论的问题。那关于这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呢，历世历代以来总是有类似亚流派的出现，比方说改教时期的苏西尼派，或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会等等啊。当然这个，所以那这个很多圣经经文的根据，总的来说，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虽然这个名词三位一体有时候不太容易明白，但 three persons one God 哈，这个关于这个定义跟名词，我想没有时间细讲了。但是关键上我们要了解这个启示这个真理，我想是要从这个圣经所启示的关系上所来了解。所以三位一体是个奥秘，坦白就是答案了，那是神要我们去学习认识的。父怎样在子里面，子也怎样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父里面也在子里面。所以
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圣父的位格上来说不是圣子，圣子的位格上也不是圣灵，这讲到本体上的啊，本体上的三位一体。接下来要谈就是所谓这个工作上的，前面讲的是这个 ontological 的 trinity，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还有所谓工作上 economic trinity， 就是说在神成就救赎大功的这个实施次序上，是圣父当三位真神合一的工作。你看圣经上每一个神的行动作为都是三一真神啊，都是对独一真神做，所以三个位格都有参与哈。那么所以在这次序上呢，有这个圣父差遣圣子啊，圣父和圣子发出圣灵也差遣圣灵。那这些细节我想你最想要知道是为什么是三位一体，为什么是同样是三而一而三真神，而这是永远的三也永远的一，不是从一变成三或三变成一，是永远的一而三，三一真神。那我们时下听过很多的例子，水的三相啦，这个这位男士有丈夫儿子的老师的这种角色，或者说树木树枝，然后一层一层，这些很多例子是有一些帮助的，帮助我们了解受造界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不能明白的。那何况这个在受造界之上，这个创造的主他本体的奥秘，我们不要想能够像神那样明白这个真理，只能就着圣经所启示。所以换句话说，那些例子都有帮助，但是说到最后都会黔驴技穷，就说那个例子一 stretch 到最后都会有问题的。那么好，那简单说，那么这个奥秘通常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们生命里有很多奥秘啊，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解释人间的任何一种关系而不使用关系这个名词或观念？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如何解释这个关系？有一次在问题解答的时候，一些年轻人问我说，那么这个请你能不能解释这个跟题目一样，三位一体是什么？我就说，首先我要问你，你能不能用不用关系这个字解释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你和你兄弟姐妹的关系，而不用关系的观念？换句话说，你一生就生在关系里面，一生下来，所以你是活在关系里面去体验一个关系，你总是从一个先有的关系去认识另一个关系的，你不是活在一个真空里面。因着缘故，所以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真神，这个关系也反映在我们的这个受造界里面，因此我们是要透过关系去学习关系。如果你不认识天父，你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父亲的。总而言之，所以最后这是个奥秘，圣经的真理。那你问我为什么是奥秘，那我就反问你，有很多其他奥秘，显明这个奥秘是最根本的奥秘。如果你不接受三位一体的话呢，你的人生会瓦解，或哲学上有个一与多的问题啊 ，one the many， 为什么万物是合一又是又分歧的 ？Unity diversity， 我要哲学上没有答案，圣经告诉，因为神他是三而一而三的真神，但他的本体里有 unity and diversity， 所以他所造的世界就反映出这个一与多 ，unity 跟 diversity。就换句话说，连哲学的根基也都需要三位一体来回答，更不用说我们的被造，我们蒙救赎。所以越讲越多了，不过简单打住，就是说这是个奥秘，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
那我想呢，还有一个跟神学有关的问题，既然你拿着话筒，那个我们怎么样理解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啊？有一些问题提出来说，如果万物都是神，如果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控制的一切的一切，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在这里面有多大的价值？人的自由意志是不是真的自由？那引申到这个得救的这件事情来说，如果是神的拣选，那我干嘛还要做节制祷告？他已经拣选了，这是问题。对
，OK， 所以也可以请教诸位专家了。我简单答快一点，我教大概教系统神学的就赶快答快一点啊。是这样的，关于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是千古以来所探讨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的确影响到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部分。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蒙拣选得救被预定的问题，我们生活里面，比方说你祷告吧，祷告本身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的。你为什么祷告呢？你没祷告以前，你天父早就知道你的想法了，他还需要听你之后他才明白你的意思吗？好，这样说来，那我们就不必祷告了，反正神都安排好了，对不对？我祷告怎么祷告他早知道了。那换成那是不是就不祷告呢？也不是，圣经要我们祷告，祷告是让我们去明白神已经预定的旨意啊。神要我们 操练经历这个责任，在祷告里面学习祷告。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跪下来的时候，你一定是相信上帝的主权的，要不然你为什么祷告呢？主啊，求你改变那个人的石头的心，让他能够悔改。上帝不介入，他会悔改吗？当一个人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像庄博士今天早上讲，有人能够自己站起来吗？所以救恩是完全属于主耶和华神的，神的预定跟拣选是必然的。但是呢，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全神的恩典，只讲神的主权，也因着信。这一句的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不是最理想，虽然很好了。原文如果英文是说是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你了解的意思呢？是如果要按照中文来翻，比较贴切，就是更贴切，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是靠着神的恩典，是借着信的。如果要问，就不应该翻成因着信啊，因为原因有好几种，有方法解释，本质因还是目的因还是方法因。所以这个是说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你不能让个死人自己活过来，但是却透过这个 through 这 instrumental cause 工具因来达成，是借着信。就像说一个现在这灯会亮，很亮哈，它为什么会亮呢？你说是因为它有电线呢，还是因为它有发电厂？ by 这个 light 这个有电是by the power plant through the electric wire， 电线不能让这个灯发亮，是因为发电厂来的电，但是必须透过这个 wire 电传到这里。所以换句话说，神的恩典完全是得救是完全本乎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但是经过人的信的这个反应啊 through faith 得到。所以讲回来，就是说最后我们避免两种极端，也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100%主权预定的神，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读这本圣经，两个麻雀不过值1钱银子，天父一个不会掉到地上，你的头发每一根他都数过了，你说天父不掌管你生命里每一件事情吗？不可能，他预定你生命里每一件事情。但是另外每一个人是因为自己的罪要遭受刑罚，所以人有责任。所以圣经强调100%神的主权以及100%人的责任。那今天神学界里或以往出现的问题在于说，有人因着要强调某一面就否定另一面。如果你否定了人的责任的话呢，完全人没有责任，全部神都定好的了，就刚刚那个问题是要问的。那这个并不是圣经讲的真理，这个是叫宿命论，叫 fatalism。 宿命论就是说人是像下棋的棋子，随意棋者随意的行动，而这个棋子本身没有责任的。圣经所讲的绝对不是宿命论，一切都是命。但圣经讲的是预定论 predestination， 是上帝预先拣选掌管，这是必然的，要不然神就不能掌管这个世界了。那另外呢，有人否为了强调人的责任，鼓励人自己努力的相信啊，那就是否定了神的主权预定，就变成所谓的自由意志论了。那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free will 呢？人的意志可以做正确的选择，做真理的选择。在人被造的时候，人是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犯罪，选择不犯罪，亚当夏娃选择的犯罪。但当他们犯罪之后，人就被罪捆绑，他的意志就不自由了。所以今天的世人没有人有自由意志，只能有由自意志，叫 free agency 而不叫做 free will。 所以 free agency 说我今天是一定要到圣地亚哥来，那我可以选择不同航空公司做我的 agent， 我可以开车，可以坐船，这个叫 agency， 但是我还是要到圣地亚哥来。一个罪人，他就是不荣耀的神，不理会神，他要做他所有事，但每一件事都是不以神为神，不荣耀的神。就他可以自由选择今天早上是什么饭，穿什么衣服，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或吃或喝都不荣耀神。这个叫他有 free agency， 但他没有 free 真正的 free will， 真正的自由的意志，不被捆绑来信靠荣耀的神。这是马丁路德跟 Erasmus 两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在对谈的最主要的观念在这里。所以这样说来，圣经也告诉了人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当人犯罪堕落被罪捆绑以后，人所有只是他所做的一定是恶，他所行出来不以神为中心，所散发出来的只是程度上大小区别。所以简单讲回来就是说，那你最后问我说，那这怎么能妥协，怎么能够相合呢？答案是这是奥秘，就像祷告一样，这两根线看来是平行线，不可能合在一起，神的主权真实，但是到了天上它是一根线，在天花板上是一根线这样下来。所以我想福音派的神学是相信神100%的主权，人100%的责任的奥秘。如果任何人要减低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哪怕只一分，恐怕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OK， 这个不知道诸位专家。
我想我们必须要离开了，现在是1点钟，所以你们有半个小时时间吃饭，然后休息一下，就有下午的机会。我们感谢这些讲员愿意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好不好在结束以前，我们请智经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也如果那边还有饭的话，为我们做一个谢饭的祷告。